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今天又是我们的真心话局啊，但是我们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来，这个黑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黑总。
哎、对，那个因为黑总的那个这个微信名啊有一个 Duck 啊
，Duck，
就是所以我们就一直以来就管他叫黑总了。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跟我们一起录过两期节目的鸽子。
Hello，Hello、嗯。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只有一个啊、大家都知道啊，最近天气慢慢的开始变暖了，开始有一些夜生活了。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家酒量如何，喝酒完之后都会怎么样？哎，
哇，
哎、
这个
来，我们先有请这个女士优先啊，这个酒神。
啊，
哥是
没有
这我知道你好像还挺爱喝的，至少爱喝，
对
吧？
对，
对，嗯，
我自己的话，没事都会喝一杯吧。
喝什么样的酒啊？
我平常喝精酿比较多一点。
精酿，
嗯，
啊、
嗯，
好像精酿是不是有一些气候，比如说冬天？可能就少一点吧，也是人家的淡季了。
对 对, 对、
嗯，
因为大家通常喝啤酒都是感觉，比如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嗯、
然后感觉喝一杯凉凉的，
啊、
然后带着气泡感那种很爽口、
啊，就沙口感是吧？
对 对,、
啊、
对, 对。
那你冬天也喝精酿？
是的，
哦、是吧？啊，真不错啊！您有什么推荐吗？平常？
平常的推荐，你是说地方还是说
就是什么类型的精酿？瑞士涛还是拉格这种？
我自己的话会更偏向于喝比较酸一点的、
嗯、
比如说、
哦、酸一点，
对，酸艾尔啊这种啊，世涛的话感觉有点、
嗯、
就既然喝啤酒了、啊、我还是希望它那个酒体是比较清爽的、
啊、
世涛感觉有点太呼嗓子了，
就 至少有点那啤酒花的那味儿哈。
对的对的。
嗯，那黑总呢，平常喝吗？
我其实不太能喝，
嗯
啊，我是一个不太喝酒的人，
嗯
啊，平常我也就是说碰朋友啊，吃个饭，撸、
啊、
个串儿，哎，然后喝点啤酒什么的、
嗯，
包括说跟一些什么，就比较爱喝啤酒、爱喝洋酒的人在一块儿。
哦，
对，但是他们呢，基本上都是点什么我就喝什么，我属于不挑的那种，就是说，哎，你尝这个，尝这个，我就喝了。
来者不拒。
对，反正喝完了以后自己什么感觉，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候喝的晕乎乎，有时候喝的难受，对吧？嗯。
但我认识黑总挺长时间的，我感觉跟他见面啊什么的好像都是在各种酒，至少有一些酒局好像也没少喝。
正是因为来者不拒、
嗯、
有酒局就上。
嗯，
但其实我不太能喝啊，就是平时在家什么的、
嗯、
从来也不喝，想不起来。
哦，在家的时候，因为我发现啊，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嗯，
就是小时候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父母，就是我就不说父母，就是我爸，比如说一开始是晚上，哎，每次拿一小杯然后喝一点，然后到中午开始慢慢形成中午晚上都喝，然后有一次呢我发现我爸连早点都开始喝一点白酒，就比如说他吃一些什么比如炒肝包子什么的，他会哎来一点，我就不能理解。但是我发现我这几年啊，
你也
这个晚上好像还真的，你吃点什么，我那天吃沙拉我都能喝点什么白酒什么的、
啊、
所以我就大概能理解。所以你是不属于那种就是晚上无论吃什么好的都想不起来一定要喝个酒什么的来搭配。
对本来我是没这个爱好呢，我就是朋友聚一块儿喝一点，
嗯
啊，就是气氛到了我也能喝，
嗯
啊，但是呢现在呢我也有点刻意
不喝，
就不喝。为啥？家里有人喝酒，就是我老丈人，包括我爸、
哦，
都是因为喝酒得了那个，就是
就肝方面，
肝方面有的癌，
嗯、
对癌症、啊
哦，
就是跟喝酒不节制有关系。
嗯，
对。
嗯、
但是呢，这个小喝一点没事儿、
嗯，
他们可能年轻时候喝太多了都有关系。
嗯，
对。
所以你没喝多过？
我喝多过，
大概喝了多少？
喝多过。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次吧，
嗯，
第一次喝酒，喝啤的，
哦，第一次喝啤的，
第一次喝、
啊、
就是喝啤的，在学校那时候大学嘛，
啊，
大一吧，刚认识一群那个室友，对吧、
嗯？
他们就是看我长得文静，包括瘦，对吧？就想欺负我，知道？哎，来，兄弟，过来，喝点，喝点，行，喝点，结果。屋里边有几个人啊？四个人吧，四个人 坐一桌啊，从下午5点钟喝到夜里头2点。
那得喝多少？
一直在喝。这个吃东西没怎么吃，就一直在喝。那时候我第一次喝，所以有可能就这个酒的这个消化酶储备的还比较好。然后他们全喝的啪都不行了，就我没事儿，因为我老走肾吧，走肾就啊，喝完了就去上厕所。
没想到一个很文静的人，然后喝到半夜也不醉那样。
对，不醉那次。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哎呦，你是咱们屋里老大。叫我老大，就很反差吧。然后再往后都是成，就是在大理工作。最近一次是在去大理吧，去大理，然后跟一个内蒙的一个老朋友啊喝，就是也是气氛到了，大家喝那个白的，喝到后面的话，我也是喝傻了，就开始这几个人就开始念诗，我也跟着念啊念诗，就一宿都在念诗，跟神经病似的啊，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属于文艺青年的聚会吗？
其实也不是，就是突然谁念了一首，大家都感兴趣啊，这样。
不是，我很少见过现在年轻人，也不是年轻，咱也不算年轻人，
对的，
就至少我俩不算啊，这歌者还算年轻，啊，对，很少见过这种赋诗局了，
是的，是的，
就有点像古人的那种感觉了，
对，对，
我感觉啊，黑总应该还算比较能喝，只不过他没有那么的嗜酒，
对
吧？对，
因为他有讲就是什么局啊或者朋友聚会才喝，但有一种可能，你是不是天天都有局啊？
那时候多少有点那个叫逞强，对吧？
对，也就是气氛到了，大家都喝哈。
对，
那搁着呢？搁着，你觉得你酒量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酒量应该还可以吧，因为在外面
精酿那个
什么
750毫升，还有那大杯的那750毫升，你能喝几杯？
一般的话可以喝3-4杯。
三四杯，
对，但是再多就不行了，再多我会觉得我在外面可能会失态，就赶紧溜回家。
你觉得是在就是真的喝多了，还是说就是啤酒它太气儿太多了，太撑太胀？因为我发现啊，这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女孩啊，她能喝，但是呢三杯她就喝不下去了，她就是因为太胀了，她其实还是有那个，她没醉，至少没醉，它是属于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所以他会想着说，哎，我还能喝，但是咱们能不能换点别的了？就是来点什么一 shot， 哎，瞬间把那个微醺的那个感觉顶到那种，哎。
我刚想说呢，混酒就很容易喝多呀。要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喝酒就不太会吃东西，尤其是喝啤酒，就是感觉你如果胃里面给食物的空间太多，就没办法喝酒了。所以我自己要喝酒的话，就尽可能就不吃饭。
你就是为了喝酒而喝酒？
对的，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喝酒，我不是为了佐餐，所以一般的话出去喝酒就是纯喝酒。
那些小零食你也不吃了，就是桌子上给一些那种？
我可能本身就不太爱吃零食，就无论是喝不喝酒，平时家里也不会买，所以喝酒就单纯的碰杯聊天那样子。
好，那我们把问题再精进一步，如果喝醉了都在做什么？我先问问黑总啊，就是你上次比如说这几次喝高了之后有过什么，就是到底是倒头睡了，还是说跟大家又继续互动啊什么的？
就是我喝酒喝醉了以后，大部分的状态都是不说话。
哦，那你酒品非常好。
对，
张嘴就是赋诗。
对，我赋诗那个我属于真的撒酒疯了。然后就是念着念着开始哭。也有这样的一个场
景，非常感性。
对对，就是感觉是一次很强烈的释放，就是说就是咱们这个年龄，对吧？
哎，那你念诗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干嘛，对吧？
知道
是吧，
意识是清醒的，
只不过是说突破了平常这种规规正正的这种约束，
或者是感官被放大那样。
对对，
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好，就是它介于完全断片之前，如果在这时候再给你一杯，
我也不会断片，
也还行。
我从来不断片，就喝多少不断片。就是我永远是一个意识在，
就不会让自己有那个完全断片那个状态。
对，因为那个一旦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失重了，就整个人的魂就没了，我就特别害怕，你知道吧？到这个状态，我就 意志就强撑着，我不会说啊，哥，夸一下睡过去了，不可能的、嗯、
啊！
而且起码你要坚持先到家或者是住处那样。
对对对，
嗯，搁着呢。你喝完酒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我喝完酒，你是说喝多了，喝多了赶紧回家、嗯，因为我觉得在外面我可能会想哭啊，或者是会失态。
啊、
就当我觉得差不多，可能我要哭了，或者是想拽着人聊天、
啊，
我就赶紧打车回去。
所以从来没有过，就是在外面喝多了，没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还没有来得及回的家就喝多了。
没有，我会观察自己，就要是快喝多了就赶紧回去。然后像我喝多了，好像是集中在我喝完酒睡觉的那个情况下、
哦、
就如果说比如说平时我不喝酒，我就不会磨牙打呼噜、
啊、
但是如果喝了酒回家就会打呼噜、
嗯、
对。然后最近有一次喝多了回家，我都不知道是我男朋友讲还梦游
哦，
对，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卧室嘛，然后平时我们两个是住在一间、
嗯、
那天是喝多了回家，他说我应该是半夜四五点就起来上卫生间，然后因为他睡觉很轻他也醒了嘛，他说我起来上完卫生间就直接去了另外一个卧室睡觉，然后他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过去看一眼，结果发现我已经在另外一个卧室睡得还挺香的了，然后他就也没有打扰我、
哦、
然后第二天我一醒，哎，我说我怎么在这边啊，
所以最后还是他告诉你的，
对，
这个整个过程，
对，他说你不知道你晚上起夜吗、哦、我说不知道，然后他复述了一遍晚上起夜，然后自己就回到另外一个卧室、
嗯、
然后他也很懵，但是他第二天要早起他就也没管我、
嗯、
一看睡得还行还挺香、
嗯、
然后他也就回自己卧室了。
哎，那有那种就是说我觉得我再来一杯会特别高兴，但是为了在外边要安全一点，所以我先回家、
嗯、
然后我在家里面我再打开一瓶我再灌进去，反正也安全了嘛，
嗯，
对吧，然后让这个情绪再放大，有过这种情况吗？
有哎，我自己还比较经常这样、
嗯、然后在家会做什么呢？
在家
什么酒后乱性之类的、
嗯、咱说
够放肆
咱先说没有咱先说曾经没有男朋友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没有男朋友的话，那如果说要是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回家可能就哭啊，
哦，
嗯，比如说会找一个音乐或者是电影，
嗯，
一边看一边听，然后
我特别不能，我也不是说特别不能吧，就是我特别想问问，就是我也听过几个人就说人在喝多的时候，
嗯，
有一些人会哭，
嗯，
他哭的时候到底在哭什么，就是不是说你哭什么，是那个到底内心的情绪是什么，是悲伤的，还是说就是想，只不过就跟我们找一地儿捶一下那种情绪宣泄是一样，这到底的情绪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嗯、哭就是为了哭。
那就为了哭。
对、
就
是、就
不哭会难受对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情感宣泄的时间，然后把它宣泄完了就要整理自己去迎接、
哦、
比如以后的生活啊什么的、
啊。脑子是空的是吗？就是不会有说悲伤或开心或怎么样的情绪。
我个人可能没有，就是我觉得该到这个时间我应该发泄一下、
嗯、
然后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就哭一下子哭一鼻子，然后可能就洗澡、嗯、睡觉就是新的一天了。那我不知道黑总是怎么。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哭过，
嗯，
就是因为结婚以后
啊
知道吧结婚以后就是因为以前的状态是什么呀，就自己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嘛。结婚以后呢、嗯、就是感觉你承担的东西特别重，
嗯，
就是家里包括上有老下有小、
嗯、
对吧，
嗯，小朋友啊那些，
对、
嗯、
对，包括一个媳妇儿啊，包括那边家里那边两边家庭。
那我想知道你喝多了然后发泄的时候会不会有种情况是跟嫂子吵架了呀什么的。
上一次在大理喝多了是后来回去以后，好像我老婆就特别生气吧，然后之后我就想不起来了、嗯、他干什么了，反正我就
再喝一场，然后想一想之前的矛盾，哭
哭啊
哭就完事儿了，
哭的就是嗨，就是宣泄一下吧，自己的那个这么多年扛的那些负重、
嗯、
就是想放下来一下，哎，没，其实就家长里短那些事儿吧，扯皮的事儿特别多，
一个释放的过程、
嗯、
对对，释放， 但其实我喝完以后还是比较克制的，就是有时候我甚至喝完酒更克制，
哦，
更不愿意说，
嗯嗯，
所以我觉得身为这么多年的朋友，我倒觉得保证健康的情况下啊，稍微的多喝点儿，偶尔喝点酒，其实好像还有利于你多一些出口。
对，但是平时我是愿意说的，比如说咱们吃个饭，有点什么事儿我就跟你说了。
哦，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烦的事儿我也跟你说了，对吧？
就并不一定是需要酒精作为载体才可以说出来。
但是有些人真的是用酒精才能有那个载体。
对，
因为咱们除了咱们自己啊，就比如我们出去吃饭，你看那种旁边坐着两个大哥。一看就旁边一堆酒瓶子，就这种其实特别多，然后明显感觉这俩人那面部表情已经进入状态了。在这时候其实你往往能听到一些非常牛逼的故事。
对
啊，就是因为之前我跟我女朋友去吃，然后大中午的，然后我们才错峰，其实说白了一餐厅中午的吧，十一点到下午两点左右这段时间吧，两点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了。那俩大哥说我一朋友啊，就是跟那对面大哥说那个，哎呀，我这几年没有对象啊什么的，怎么着？马上我打电话就想说，
给他介绍对象，
我长得特别像汪小菲啊，就是我最后我们俩还回头看，我说到底看有多像汪小菲？我一想就是汪小菲又不是什么好人，像他有啥又像啥有啥用？然后就开始耍酒疯，然后觉得本身其实是两个可怜的人了，我觉得。啊，就是挺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油腻不油腻，影不影响别人的事，确实是客观的。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人肯定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也是一个这满足一个人吹牛逼，另外一个人呢就是
听
着他吹牛逼，
对
对啊，对。而这个话题呢，缘起是因为马上夏天到了嘛。啊，听起来我好像要接上单似的，就给大家介绍广
丝滑小连招。
对对对，然后去年我还看了一下去年的那个饮酒的报告啊，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年轻人喝酒的排行榜啊，51.1%的人选择啤酒，所以啤酒的这个受众还是非常大的。紧接着就是果酒，果味的果。所以我现在看到，我不知道哥子经常去那个精酿吧，有没有发现一个比例上的一个偏向啊？就是，你肯定是爱喝那种很纯粹的那种啤酒的那种感觉，但是这几年很多的精酿馆都有很多果味果昔这种特甜的那种酒
啊，或者是什么沙冰
对
那种。
虽然我不爱喝，但是这是趋势。这个没办法，然后就是鸡尾酒，然后白酒、调制酒，然后最后其实都比较低的啊，就有什么清酒啊、黄酒啊、烧酒啊这些。米酒占28.7%，也挺多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葡啊、红酒啊，这都是在30%左右。所以啤酒还是占很大的一块。啤酒是啤酒，然后果酒呢是口味方面的一个偏好，45%左右。然后啊。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不同年龄段的酒量，满分10分来看啊，这个00后给自己打了 5.34， 也就是00后的人普遍认为自己能喝。啊，95后就是明显感觉数字在下滑，95后 5.11， 然后90后 4.68， 85后 4.64， 就是90跟85可能差距不太大，但是00非常猛。
完全断档了，感觉、
小孩们非常能喝，
零零后哪能喝？
对啊，00后25岁，正当年啊！
对啊，对啊，
对啊，
跟年龄有关系。
咱们现在，比如我跟黑总这年龄的人啊，我们总觉得我90后还是小孩呢。其实90后都快40了，这90年的人已经多大岁数了？对，然后呢，不同酒类的年龄圈层啊，就是00后到底在喝什么酒？00后的喝鸡尾酒比较高。我那天去五道口。真的，那些大学生能花100块钱买一杯那个调的酒，水平也上来了。我之前我记得10年前吧，我买一杯 old fashion 这种，50块钱，
对，
50左右吧，我们就觉得我靠，咱们哥几个喝的可以了。现在50块钱，你很难买一个很好的传统的经典
的
鸡尾酒了，对吧？然后呢，95后是白葡萄酒。哎，人家小资了啊，就是
微醺一下，
对，微醺，然后洋酒比较多。90后呢是啤酒、红酒，然后85后是白酒、清酒。我昨天我刚买了一瓶清酒，因为我发现你吃一些云南菜什么的，好像佐餐的一些酒 都是愿意用一些清酒，所以你看这个圈层。还有就是不同企业类型的打工人的酒瘾，最高的啊外资企业非常能喝啊，非盈利组织还有大型的私营企业，最低的是政府机关，政府机关可能人平常工作受限制吧或者怎么着，可能人家酒瘾也很难做统计了啊。你们的 MBTI 是啥？你的是啥？
我的是那个 ISTP， 好像是什么电、哦、电钻哥电钻杰那个吧。
ISTP 是吗？
对，
好少，好小众。
对，
你是啥？
这个、专业
啊？你不你没测过是吗？
你有测过吗？
我没测过
啊，但我估计黑总也是爱人。
我感觉对
啊，对，
对
他
比较自闭的那种，
他有点爱，可能他甚至可能是 INTJ， 跟我一样。
我也想说他可能是 I 什么什么 J，
好专业啊。我来之前我还自己还问了一下董宝这个艺人和爱人什么区别
啊。
看了半天，我
咱们仨应该都是爱人啊，肯定都是爱人。
对、
啊、
对，
就是、咱们上次那个十一应该是非常异了、啊。
他好像是快乐小狗，
快乐小狗 ENFP 是吧？
嗯
啊，那酒瘾也是 ENTP ENFP 是占绝大多数的。我们的 INTJ 是也是 top 五
哦
啊，你看我能喝那个，
但是你会选择在家里独酌更多一点吗？
我觉得这个数据啊，就拿我们这个数据。我刚刚说的这个数据来看啊，我觉得有可能是这几年经济不太好，一方面就是线下消费变少了。
嗯嗯。
我上次跟黑总聚会，我们俩单独约的时候，我拿了一瓶汾酒，是吧？对吧？我们除了一人一大瓶精酿以外，我们再拿一个汾酒，可能觉得聊到一定程度，还是得上点劲儿啊。
嗯。
但我现在家里面一直就是放着汾酒。可能喝威士忌的那个年代或者是说感觉有点过了，就觉得喝点红白酒一口气上劲儿挺好。我总觉得威士忌好像是我前几年比较喜欢喝的东西了，不知道怎么着突然间就变化了。对，那确实年轻人我估计咱们都不算了，搁着可能还算一点，就是73%的人在家里边喝。这是去年的数据啊，就拿去年来说，到时候我们看看今年这或者后明年什么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再观察，经济有没有变好啊？
对的，
清吧50%，啊49.8%嘛，餐厅，然后 bistro 的小酒馆，然后精酿酒吧，就这么几个地儿，逃不出这个框了。然后和谁一起喝，这很重要。我跟黑总这种场景比较是最多的，和亲密的好友、
朋友、
啊、闺
蜜、
哥们儿啊这些喝，自己喝也占55%呢。和自己另一半喝占44%。这三个我觉得就非常典型了，基本上能干。我很少见就是跟自己爸妈一块喝的，少。
我会，
你会吗？
对的。
啊，怎么喝？就真的是当做一个仪式那么喝吗？还是说就是吃晚饭，吃一顿饭，然后大家随便喝点？
对，就是吃饭的时候吧，然后边喝边聊聊天儿。完事可能是吃饭的时候，比如像我跟我爸爸的话，就是吃饭的时候喝一点啤酒，或者他比较爱喝红酒，然后喝的差不多有点微醺，然后我们会在，因为他还爱喝茶嘛，就是吃完饭喝一点，再去喝点茶涮
一
涮。
解
一
解啊，
对，
这种挺好的。你说这种家庭聚会占29.2%呢，所以也挺多的。最爱独自喝酒的人群画像是一线城市的年轻女生，主要是00后、95后，然后多存在于广告营销、法律、零售业，然后更多的可能是 N 人，就是 MBTI， 我觉得这个数据也挺有意思。刚刚其实我们聊的时候提到了那个喝酒的时候什么心情啊，主要还是开心更多，56.8%选择开心，然后放松。还有就是想喝就喝，然后第四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从第四就开始往急转直下了，压力
情绪会负面一些，
对，压力大。
嗯，
第五名是压力大占43.6%，悲伤占33%，无聊，然后焦虑寂寞啊这些都有了。然后你们猜谁最悲伤、压力大、无聊？
我觉得
哪个年龄段的人
应该是那种叫中灯的那种， 大叔吧，
对，油腻大叔吧，
对对，三十多偏四十左右的那种，就像比如黑总，我没有说你中的，
我是，
上有老下有小，他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
对，
对，
但是截然相反啊，你知道最近这几年00后有一个词跟他们绑在一起，当然我不能说，这个词完全是负面的，叫抽象。叫什么 Z 时代嘛，什么等等哈。44.2% 的人00后是悲伤的，然后48%是压力大，33.2%就是00后有00后主要是悲伤、压力大、无聊，占非常多。85后的人倒还好，就是会因为喝酒的事儿啊。然后90后会比95后要更悲伤一点。我们总以为是90后可能慢慢会小一点了，然后到85后可能会更小，更不会因为负面情绪去喝酒，因为他们，你像我觉得刚刚黑总说那个特别重要，就是他有别的方式去宣泄，或者是说跟朋友聊聊天啊，或者是
对他可能不一定
跟自己的爱人就是聊聊天啊，可能这事儿就过去了，不会因为喝酒借酒消愁这点方式，这种会让现在所有人觉得我们不成熟，对吧？
对，就这是一方面，第二就是不舒服，就是你情绪好的时候在喝酒的时候感觉不舒服，
或者就比如说。第二天还要上班呀，或者开会呀，还有一些你需要去做的事情，那可能会不会有些人就不会选择在头一天喝很多酒，或者就干脆不喝了，
对，
会影响到你第二天的事情。
对，最能喝的城市啊，第一是南京
啊，哇哦，
想不到吧？北京是第四，最能喝的是南京啊，
南京
啊，第二是广州，第三是
上海，
然后北京，然后深圳，南京最高。
哎。能喝酒不是这个北方的嘛，比如说内蒙啊东北啊，
但是去年的不知道为啥，因为我发现啊，我觉得可能有点冒犯了，就是我去年去过一次南京，我发现街上的那个男的大胖子特别多
喝酒喝的吗？
一是喝酒，二是可能那边的饮食啊比较甜啊什么这些啊，然后女生们都还挺靓丽的啊。最爱在下班后喝酒的城市是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和成都。你看成都其实也是消费力非常高的一个这几年。
对，
好，那我们这个话题就差不太多了。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喝酒后的这个常见行为。你们身边有没有朋友你见过的挺离谱的？
黑总有吗？
吹牛逼刚我说的那种算是一个。对。
我见过最离谱的是喝完以后直接就在地上，就地上冰冷了，直接睡着了。然后我就拿脚踹了，怎么踹都踹不醒，我估计死了，但是一摸还有气儿，
就是感知力变低了，是吧？
对，然后我给他揪起来，我跟他说说话，他还乐呢。然后我就不管他了，我自己走自己的，不管他了。
对，
反正也不太熟。
我那天刷视频看那个，有一个女孩回家之后就喝多了嘛，回家之后把他们家猫那碗里边的那个水都给喝了。
我天哪！
就是夜里边渴嘛，可能他那个猫的那猫盆就在他下面。我说幸亏你没把人猫粮给吃了。
对呀，天！
猫起来看了，谁把我水喝了？
对，这种主要还是行为失控嘛。
对，行为失控。
你见过有啥吗？
我听说过，然后我见过的这种行为失控的还真的不少。就两个事情吧，一个是女生，一个是男生的。女生的那个事情就由这个事情就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就不要在外面喝太多。是之前我们一块儿喝酒嘛，也是喝的啤酒，然后那个女孩她可能本身她酒量一般般，但是她可能就是觉得出来比如大家都在聊天啊都在喝啊，她就不想跟就是不想掉队，就比如我们喝多少，其实没有人逼他，但是他就是自己一直就在跟着我们喝，
他丢面子。
对，然后完事后来他是喝多了之后就跑到卫生间了，跑到卫生间半天不出来嘛，那会儿我们就比较担心他，就怕他比如在卫生间有什么状况呀，就过去敲门也不理我们。然后大概是隔了得有快40分钟，这女孩出来光着上半身，就是全裸的一个状态。
哎呦我天！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嘛，反正就是光着个膀子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赶紧拿我那个外套先给他裹上，然后出来就开始，可能也是因为喝完酒他想到他什么一些其他的事儿，完事儿就开始哭，然后最后就他也没有办法回家，最后是给他在那个酒馆附近给他开了个房间，
嗯，
就先让他先住那么一晚上，就到最后他都不记得他自己有脱衣服这茬儿，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我们也不太好跟他复盘，就你还记得你昨天喝多了，你光着身子出来吗？反正这个事情都黑不提白不提了。
你这朋友不会听这期节目吧？
不会吧？
我们这粉丝可不少，我跟你说，
马上听到就知道他那天做了什么。
嗯嗯，
反正还有一个男孩那个朋友，当时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之前我们是认识，但是没见过。然后第一次见面，可能大家都挺高兴的呀，就聊聊之前，比如我们在线上聊的一些话题啊什么的。然后他也是特别高兴，就咣咣咣的喝。我们当时还转了个场，一开始是喝的鸡尾酒，后来完事说回家嘛，他说不想回家，没喝够。完事正好那个还有一个地方开着，说过去吧，然后就过去。过去之后又接着喝，接着聊，最后是。他喝多了嘛，他就跟那儿自己跟那儿聊啊，就跟那儿反正就嘚瑟嘛。当时是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因为他那个洗手间在楼下，我们两个就去了一趟卫生间，然后去完卫生间再到楼上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躺地上了，就可能跟黑总那个情况比较类似，但是他当时是吐了。就是他躺在地上一边吐，然后一边跟那个地上跟那儿雇佣吐的跟个喷泉一样，就我第一次见人吐的是像喷泉一样往外涌。完事吧，我跟另外那朋友我俩就傻了，就觉得你吐然后别回头呛到嘛。
啊，对，其实挺危险的，
对，非常危险。但是由于他吐的那个喷泉就往外溅，我俩就也不好意思捞他，就我是想捞他，结果他那个吐的我又怕沾上我说这咋整的，就还好我那个朋友就还行，因为是个男孩嘛，就过去去捞他，一把给他从那个喷泉里面捞出来，最后给那个酒馆那个二楼吐的哪哪都是，就一个劲跟商家道歉呀，整理啊，然后就稍微还赔偿一下那种，就所以就千万不要在外面喝太多，就男生女生都是。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一定是最后不能上升到说给人添麻烦，就是这种可能还就是用点钱敷衍了事。因为你说这种是在人店家，还有一种就是你打车回去给人车吐了，这种也挺多的。但后续其实再往深入讲，就是可能会引发一些争执，比如说有些人，咱们就是比如说唐山打人那事件，那不就是喝多了性，就是这都是叫什么殴打恶性事件了，这不是性骚扰这么简单的事儿了啊。然后那打架这些东西，我之前就在那个。路过跟那个一个朋友在那边路过，看到那个就是在天堂老天堂的那个超市那边，就真的有几个人在那打架，然后最后好像听说哈还上了当时什么新闻，就类似于一个假老外，就是好像就走着走着就撩那有一桌的一个女生，可能那男生俩几个男生去上厕所了，那桌就一个女生，然后回来之后看。这个怎么这动手动脚就开始就打上了，这种其实闹的当时好像还捅了人一刀，还挺
我天
哪，因为普通的打架不会上报纸的，
这个属于社会恶性事
件，对，就这个非常可怕，所以我觉得对，当然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牛逼的一点，就是我每次在任何地方喝多了，这几年有一特点，可能做播客的职业病啊，最后比如说第二天清醒了，我发现我手机都总能是加到一些店家或者老板的微信，就是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加的人家，就是都不加姑娘啊，就是都不是姑娘什么的，都是说哎，比如说今天几个人一块儿去一个什么，别人介绍一个什么水烟店，我们觉得挺好的，或者哎这酒吧这老板他可能怎么经营，然后我一般就是想不起来怎么什么时候加的人，我幻想中可能是说我喝多的时候那个没回到朋友那桌的那座位上，我可能找服务员说你们老板是谁，我想认识一下，
跟人盘道，
对，可能就是想找人做节目什么的，其实 其实就是有点这几年有点这个
职业病了吧？
职业病就是经常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手机多了几个这个微信，或者是别隔壁那桌的啊，听我们聊天觉得认识一下新朋友，然后人家是做什么的，我们可能就认识了。
感觉是一个素材。
对，可能我觉得我想了一下，是因为这事儿可以帮助我把那胆儿往前拱一下，因为之前我可能。有点内向或者是爱人啊，就很难去主动跟人打开话匣，但是一喝多了可能就还好啊，就还好。
那要酒壮胆儿吗？
对。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主要就聊一聊喝酒这件事情啊。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多聊、多分享、多评论。然后喜欢这期节目也可以分享给大家身边的朋友们。非常感谢黑总和鸽子来过来这个跟我们一起分享喝酒的一些故事。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